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星期，充满欢笑，而且要陪你一起快乐玩暑假，陪你一起进行欢乐夏令营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欢乐的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这个暑假呢第一次欢乐夏令营的时间。小朋友，你预备好了今天要跟着我们一起玩到底了吗？那么今天我们的欢乐夏令营到底要进行什么项目呢？嘿，今天呢，高点姐要邀请小东老师。诶，平常呢或者是之前呢就有在收听我们欢乐卡恰碰的小朋友，听到小东老师就知道我们要来玩桌游咯。而且小东老师最厉害的地方是，他所介绍所带给我们的桌游呢，是不用我们东奔西跑去找到这款桌游才有办法开始玩的那一种。小东老师厉害的地方是，他会教我们自己制作桌游的道具，所以你就知道了，我们连制作的过程呢，就是玩乐，就是游戏的一种。因此，小朋友，对于我们今天要邀请小东老师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介绍桌游，带我们制作桌游，是不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期待呢？嘿，现在就让我们继续保持着这样子兴奋又期待的心情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而在进行我们的欢乐夏令营之前，在这里高点姐要先为你送上一首欢乐的歌曲。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欢乐歌，希望你用欢乐的心情来欣赏这首歌，也希望这首歌可以为你带来欢乐的心情。在歌曲过后，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欢乐夏令营，邀请小东老师来带我们制作桌游咯。 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欢乐歌》，不晓得这首歌让你听了嘴角有没有跟着上扬呢？那么接下来就要邀请你进入今天的主题单元《欢乐夏令营》，让我们陪着你一起欢乐玩暑假。
跟我一起玩游戏，
跟我一起当开心小厨师，
我们一起当上帝的小园丁，
跟我一起学聪明理财。
五花八门，多彩多姿，丰富你的暑假生活，赶快收听欢乐夏令营。
欢迎来到欢乐夏令营，你好，我是高点姐姐。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好久不见的小东老师来到节目里，要继续的教我们做桌游以及玩桌游。我们来欢迎小东老师。
嗨，各位小朋友，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小东老师。
哇，小东老师好久不见了。其实之前呢，你来到节目里教小朋友自己动手做了很多有趣的桌游，而且也教小朋友玩这些桌游，而且甚至于还有那个进阶版的玩法，让很多的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那么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的请到小东老师来到节目里，当然我们的话题仍然是桌游了。不过我们在这个在这段时间里头呢，其实增加了很多的新的听众，所以邀请小东老师再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所谓的桌游它是怎么一回事的。
这个桌游呢，大家可能觉得最近这个词很常听到，越来越红这样。对，其实桌上游戏呢，它就是桌上桌游就是桌上游戏的简称这样子，就是在桌子上面可以玩，然后呢不插电的竞赛游戏这样。所以我觉得桌游可能大家觉得拼图啊或乐高啊像这种也可以在桌上玩，那这样算不算桌游这样？那这个通常小东老师认为那不算桌游这样，因为要有竞赛，就是玩的过程要有竞赛这样，因为竞赛就会带出很多这种很刺激的感觉，或者是叠对叠，然后呢就是很好玩的那种感觉这样。所以像一般我们可能以前玩过的大富翁啊、扑克牌、象棋、围棋，这些都是我们蛮熟悉的桌游这样子。
像小东老师你刚刚提到扑克牌啊，或者是早期我们很喜欢玩的大富翁啊，甚至于像可能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啊，玩跳棋、玩象棋、围棋，这些很简单的游戏我们都很常玩呢。那我们现在很热门的大家常常提的这个所谓的桌游，它又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对，没错，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你可以把它想象是比较传统的桌游这样。那比较近代的桌游呢，它是在这十几年之间呢，在欧美这边就是开始流行起来的这样。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一些家庭的休闲活动这样，但是因为他们市场很大，所以他们就是变成一种全国流行或整个欧美地区都流行的一种休闲活动这样子。对，那这种桌游呢，就是我称之为近代桌游，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通常里面都会有很多质感很精美的一些游戏配件或者是一些包装这样。然后呢每个游戏它会有很多不同的主题，可能是海盗的主题，可能沙漠的主题，中古世纪欧洲的那个古城堡那种主题，就是各式各样主题，那会让我们就是玩起来就觉得很好玩这样。而且呢桌游呢第三个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不同游戏规则这样，所以全世界大概总共有8万多种桌游，真的是很多，然后不同的主题不同的玩法，那就是让现在这个桌游是越来越红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像在欧洲的话，他们就是市场很大嘛，他们每年都有一个很大的全世界最大的桌游展叫做艾森展这样子。那在这艾森展上面，他们有很多就是像那种全职就是在做桌游设计的桌游设计师，然后也有那种专门就是在卖桌游或是出版桌游的那种出版社出版商，他们会去参加这些展览这样。所以他们的这个市场是很大，然后呢也有每年都推陈出新很多不同的游戏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像现在台湾也开始慢慢流行这样，可能有些人有一点点接触桌游的，可能有听过说像卡卡颂啊或卡坦岛啊、说书人啊、矮人矿坑啊这些游戏就是这么来的这样，从欧洲从德国传过来的这样子。对，
哇，这样听起来现在的小朋友其实真的很幸福哦，不是只有那些黑色白色的围棋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象棋可以玩，像刚刚小东老师提到了好多大家可能都听过的桌游的游戏名称，所以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幸福，比爸爸妈妈那一代还要来得幸福许多。对啊，不过呢，其实在这边也想要请教一下小东老师，我们前面提到了桌游它有很新鲜，然后有很新奇，有很刺激的部分，会吸引人家想要来玩。可是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希望小朋友可以来玩桌游，是因为某种程度来说，其实玩桌游它有一些益智的部分，有一些教育的意义，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从桌游当中培养我们的品格。那小东老师，你自己觉得玩桌游有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哦，对啊，其实这个就是玩桌游的重点啦，因为像现在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人，甚至爷爷奶奶都一样，大家都喜欢用3C 产品这样子，变成低头族这样。那其实玩桌游它当然是好处很多啦，第一个就是说可以把人跟人之间就是拉到一起，一起玩，围在一个桌子旁边玩，就是放下手机，大家可以面对面，不管是同学之间啊，或者是亲子之间，大家可以一起玩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桌游它玩桌游它是需要动脑的，对，所以说像现在其实也是越来越被重视，就是多元智能这一块这样子。那很像我刚刚讲，桌游有8万多种这样。那不同的桌游可能会考验到，有些是语言智能，有些是数学逻辑智能，有些可能是空间智能、肢体智能，或者是其实不管玩什么桌游，很考验到的是人际智能。对，所以说玩桌游就是跟玩电脑游戏或玩手机游戏是很不一样的，它可以让你真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呢让你在玩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动脑这样子。对，那我觉得第三个部分就是玩桌游其实也可以训练到很多品格，或者是说可以说是一些精神，这样就好像运动家精神一样。对，我称之为桌游精神啦。对，那桌游精神可能就包含我们玩游戏的时候要诚实啊，然后我们输了不要胜不骄败不馁，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输，或者是玩到一半看起来就是要输了，但是我们仍然要保持一个愿意去尝试的心，或者是正面思考的态度等等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玩桌游不管是小朋友自己玩，或者是爸爸妈妈陪着玩，或者是爷爷奶奶一起陪着玩，我觉得是好处多多这样子。对啊，尤其是如果亲子之间可以一起玩的话，小朋友也可以观察父母就是做决定，或者是说玩游戏的一些态度，也会从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这样子。对啊，所以不只是我自己讲啦，就是其实国外也有很多就是一些关于教育或者是说这个玩在研究玩对人类学习的一些论文或者是一些研究，也都有讲到说桌游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休闲活动这样。对，所以它就是这么流行这样子。
哇，这样听起来其实觉得桌游真的很好玩，而且我想小朋友在听小东老师这一番说明跟解释之后呢，心里一定非常的兴奋跟期待，因为小朋友就是没有别的，就是最喜欢玩了。然后特别是呢，如果可以从玩乐玩游戏当中去学习到一些好的品格，来锻炼自己有一些良好的美德跟习惯的话，我相信玩这样子的游戏，爸爸妈妈也会很赞成，也会愿意陪着一起玩。而今天小东老师呢，就要为我们带来一款他自己非常喜欢的桌游。到底是怎样的游戏呢？是不是很刺激？是不是很好玩呢？嘿，我们先卖个关子啊，在这里邀请小朋友休息一下，来欣赏一首快乐的歌曲，歌名叫做微笑吧。我们就一起带着笑容，期待小东老师在歌曲过后要为我们带来好玩的桌游咯。
在这城市的街道上，有种气氛很微妙，只要你扬起嘴角，就会有幸福临到。
无论男女或老少，不分你我的刚好，只要你抬起头来给个微笑，
用开心围绕着你，
往冷漠的心里去，
拉近彼此的关系，用爱让我们靠近。
哦嘿呦，你微笑了吗？只要是西瓜横天或树倒去这么简单。哦嘿呦，一起微笑吧，无论是任何一切忧愁感伤都会走开。
微笑吧，
在这城市的街道上，有种气氛很微妙，只要你扬起嘴角，就会有幸福领导。
幸福领导，
无论男女或老少，不分你我的刚好，
只要你抬起头来，给一个微笑，
给一个微笑。
用开心围绕着你，让冷漠的心离去，
拉近彼此的关系，
用爱让我们靠近。哦嘿呦，你微笑了吗？只要说西瓜横天或树倒去这么简单。哦嘿呦，一起微笑吧，无论是任何一切忧愁感伤都会走开。 微笑吧， 或数到七这么简单。哦嘿呦，一起微笑吧，无论是任何一切忧愁感伤都会走开。哦嘿呦，你微笑了吗？只要说西瓜很甜，或数到七这么简单。哦嘿呦，一起微笑吧，无论是任何一切忧愁感伤都会走开。
微笑吧，
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微笑吧。那么接下来呢，嘿，小东老师，这个我们最期待的时刻来临了，今天要请你来教我们做一套桌游，对不对？
的，没错。那我们今天小东老师今天要教大家做的这款游戏呢，叫做德国心脏病。
哦，德国心脏病啊，我知道有一种就是玩扑克牌的游戏，然后游戏的名称呢叫做心脏病。这个德国心脏病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这个心脏病，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德国的心脏病会比较特别吗？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呢？
对对对，这个游戏呢，哈，既然叫德国心脏病嘛，所以可想而知，它就是跟我们平常用扑克牌玩的那种心脏病玩起来很像
哦，
就是说会考验玩的人的反应能力，这样哦，反应好的你就容易在这个游戏里面赢，这样子哦，所以玩这个游戏要很专注，这样。
对，
那为什么要叫德国呢？就是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德国人发明的游戏，这样子，
哦，
所以说它就叫德国心脏病这样。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它是就是那种像大家一方面先拿着自己的牌，然后呢轮流翻牌，还是说有另外一种玩法，就是牌全部都集中在中间，然后大家轮流翻牌，然后喊一，然后翻一张，二翻一张，三翻一张，这样喊下去，然后喊出来的数字跟翻出来的牌面上的数字如果是一样的话，大家就要赶紧的伸手去拍那张牌，是这样子的一个游戏吗？
对，有一点类似，就是我们平常玩的心脏病是，就是就像刚刚高殿姐姐讲的，就是说翻一张牌，然后就一边喊一，然后再换下一个人，然后再翻一张牌，然后一边喊二，这样一二三一 四五六这样一直翻下去，然后如果你翻到什么数字，刚好你也喊到那个数字，大家就要赶快去往中间拍嘛，
拍
看看谁最先拍到，好，看谁最先拍到，这样，谁就可以就是把牌把牌拿走之类的，这样。那所以这个游戏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大家会轮流翻牌，然后呢，在某一个状况底下，我们就要赶快去。就要赶快去抢拍中间啊！这个游戏有我们到时候要自己做一个铃铛，这样啊，就是对，玩到某一个状况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赶快去抢拍这个铃铛，这样。那看谁抢拍到，就是谁最快拍到那个铃铛哦，谁就是可以拿走别人的牌，这样子。
哇，听起来
大概是这样子，
听起来非常的有趣。所以我们在制作这个桌游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最主要是做这些牌子咯。
对，没错。嗯，好，那所以就是我接下来就是要教各位小朋友齁、哦、怎么样制作这个德国心脏病齁、哦、这款桌游，这样。那这个桌游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这样齁、哦、首先我们要先做牌的部分。那牌呢，我们要做准备56张空白的卡片齁、哦、那这个空白卡片就是跟扑克牌大小一样齁、哦、所以就是可能跟空白的名片齁、哦、或者是去文具店买。跟扑克牌大小一样，但是是空白的卡片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准备好彩色笔，因为我们要来画卡片。
哦，好的。所以呢，在这边就请小朋友来预备56张的空白卡片，然后我们要在上面画画，对不对？因为预备了彩色笔。
对，没错。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要画什么，大家要仔细听好这样子哦。首先呢，我们先拿一张空白的卡片，然后呢，在这张空白的卡片上面呢，我们画上一颗桃子。
一颗桃子，水果那个桃子，
对，水果的那个桃子。我们先拿一张牌，然后呢画一颗桃子，然后呢就是我就称这张牌叫做一颗桃子。 OK， 那这样一颗桃子这张牌呢，我们总共要画5张
哦。
对，所以画有一颗桃子的牌总共有5张。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画2颗桃子。那当然就是在这张牌上面呢，我们要画上2颗桃子。那2颗桃子这张牌呢，我们总共要画3张。对，2颗桃子要3张，然后呢，接下来还有3颗桃子，也是画3张，3颗桃子也是画3张，然后呢，再来是4颗桃子，4颗桃子我们要画2张，最后还有一个叫做5颗桃子，5颗桃子呢，总共要画1张就好了。
哦，因为画5颗桃子可能有点累，画1张就好了。
对，5颗桃子画1张，所以我再重复一下这样子哦，1颗桃子的总共5张，2颗桃子。跟3颗桃子都是3张，然后呢4颗桃子2张，然后呢5颗桃子1张，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一共会有了14张卡片，然后上面都是桃子。
对对对，没错。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画了14张有桃子的卡片，分别有1颗、2颗、3颗、4颗、5颗的，总共14张桃子的卡片。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画另外3种水果，另外3种水果。那另外3种水果呢，分别是香蕉、草莓还有梨子。OK， 香蕉、草莓跟梨子这样。那这另外这3种水果的张数就跟桃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是一模一样。举例来讲，如果说香蕉好了，1根香蕉的也是5张，然后呢2根香蕉跟3根香蕉各3张，然后4根香蕉的2张，5根香蕉的1张，好像这样子。所以香蕉也会有14张，然后呢草莓也会有14张，梨子也会有14张，这样总共56张，全部都画好就完成了。
哦，这样就完成了。所以这个用几张牌，然后呢每一张牌上面要画几种水果，这个水果呢要各画几张。这个小朋友如果说等一下没有听清楚的话呢，可以继续的再反复听我们刚刚这个段落，这样子才不会画错张数，因为如果画错张数可能会影响到在玩游戏的过程哦。
对，没错，就是尽量能够就是按照刚刚小钟老师建议的张数去画这样。那如果真的有画错了哈，也还是可以玩啦哈，也还是可以玩，但是尽量就是要把这个张数都算对这样子。好，然后呢，接下来画完这56张牌，就算完成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很简单，就是呢，我们要准备一个铃铛。那这个铃铛呢，因为我们要去抢牌， 我们要去抢拍这个铃铛，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在文具店买可以买得到那种铃铛，它的头啊是尖尖的这样子，那个我们要去抢拍的时候手就会很痛这样，而且甚至有可能会受伤这样，所以如果买不到那种头是比较圆圆扁扁的话，那我小东老师的建议是大家可以自己用画的，就是我们不用做一个真的铃铛，我们可以用画一个假的铃铛这样子，就是画一个跟铃铛真的铃铛大小一样，但是是画在纸上或者是画在厚纸板上面，然后再把它剪下来这样子，这样子就会比较坚固一点，不要就是薄薄一张纸这样子，对，然后呢避免等一下玩的时候就是抢拍的太激烈，就那个画的那铃铛一下就破掉这样，所以可以画在厚纸板上面，或者是画好之后可以用护背机把它护背一下，就是都可以这样子，那这就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准备一个铃铛。
准备一个铃铛，小东老师，你这个铃铛是我们可能会有些小朋友小女生喜欢挂在书包上那种会铃铃铃的摇摇摇会响的那种铃铛呢，还是我们在参加那个所谓的一些演讲啊朗读的比赛的时候，在时间快到了的时候呢会有人拍铃铛，然后呢提醒我们哎，时间快到了要下台了，是哪一种铃铛呢？
这是个好问题，这样我们这个要用的铃铛不是那种装饰用的铃铛，好像挂在那个背包上或挂在圣诞树上那种小小铃铛，是像刚刚糕点姐姐讲那种那种演讲的比赛，或者是在那个餐厅，然后我们会叮叮叮要请那个服务生出菜的那种铃铛，是比较大的这样子，对，比较大的铃铛。
我们小东老师手边刚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铃铛，可不可以请小东老师按一下？
好。
就类似这样，然后呢就会有服务生过来就哎上菜咯，把菜端到客人面前的这种铃铛。
没错。
如果说可以买得到的话也许就是可以买。那如果小朋友年纪还很小，怕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因为要去抢拍这个铃铛，怕危险怕受伤，其实动手画一个这样子的铃铛也可以的。所以呢这是小东老师今天要教我们呢玩这个德国心脏病之前呢，今天我们要先来制作德国心脏病这款桌游的道具，所以小朋友在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就赶紧的准备几张纸卡呢，希望小朋友记得56张，
对，没错，
然后还有另外呢还有一个铃铛，大家一起准备好，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要再次的请小东老师来到节目里教我们玩这一款我觉得是相当紧张而且相当刺激的德国心脏病咯。那我们今天先谢谢小东老师的教学。
好，谢谢大家。
多么奇妙多么美好你手所造，万物都看见，你造这美丽的世界，多么奇妙，多么美好，你手所造。我与众天使一起来赞美你的名。
谢谢小东老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我们带来了这一款游戏德国心脏病的制作方式，因此小朋友在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赶紧的来预备一下你制作桌游的材料，动动你的脑筋，发挥你的创意，把这一款专属于你的是你自己制作的独一无二的道具制作的非常精致而且非常的美丽，别忘了把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所学习到的一些跟美感有关的概念就放在制作桌游的道具上面吧。而在下个星期二的节目里，糕点姐姐会继续的邀请小东老师来到节目里带着我们就来玩这一款德国心脏病咯。而当然明天的节目呢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会继续的带来欢乐夏令营这个单元，但是明天我们的主题是要让我们的耳朵放松一下，我们要听好听的歌曲，并且跟着歌曲到海外去旅行哦。因此，亲爱的小朋友，邀请你明天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吧。我是糕点姐姐，我们明天见喽，拜拜。